讲声不大对这样，就是在我的看法，没有什么对不对的，你要看你对谁讲嘛。啊，可能对老人家讲，这个应该强调多点神气，或者对一些比较不大会思考的人，或者说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你可能要讲很多神气，这种神气比较能够打动他们的心。你讲很多啊，这种啊做人的道理啦，他的行为怎样对待人呢？他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好玩，有什么伟大？你讲佛陀怎样照顾一个人，怎样照顾那个人呢？他打动他不到他们的心了。你讲一生气，哇，他们就打动了他们的心。所以对老人家，可能你需要啊讲多一点，讲生气方面的事情。但你也是可以从出世讲到他涅槃。但是你着重的点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多讲一点？然后对年轻人呢，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年轻人实在是很复杂的动物来的，他们的心里很古怪啊。就是年轻人心里，他的这个整个性格啊，他在那边变化很多的。所以我们对年轻人讲什么东西呢？有时不是很。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哦。因为年轻人太变化多端了。我今天你跟他这样讲讲，他可以接受；明天你又讲同样的，他又不要了哦。他们变得很快的哦。啊，今天要，明天又要，后天又要回来的哦。所以年轻人，可能我们要强调的，可能像刚刚他们讲的啦，就是我们不管对老人啊、年轻人讲，你要先知道他的心理的嘛。他的需要，他的心理的种种的情况，我们才能够定我们的目的，要怎样去配合他们的需要，配合他们的这个根基，对吗？然后年轻人，我们要再研究过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动物啦。过年轻人，可能我们要讲多一点，可能比较人性方面的东西，人道方面，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生故事里面，人关于比较人性化方面的那个事情，性格方面的种种，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来改变，他的思想怎样改变，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这样子，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性格正在塑造，正在改变，所以可能我们要以这种来吸引他们，或者他们讲的什么涅槃叛逆心啊。看年轻人现在也是叛逆心，但你不是叫他们年轻人去叛逆啦。不过我们可以讲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心理的变化过程啊。他从小啊到年轻到老，他心理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那我们讲到那一边的时候，我们多讲一点他的心理的从怎样变成怎样，从怎样他心理的一种走向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吸引他，当然其中你也可以讲到一些给他们感觉到他是很伟大的那种行为。其实年轻人也是喜欢伟大的，或者说喜欢那种能够为人家做事的那种行为的人，能够为大家做事那种行为。因为年轻人他说如果你他说年轻人心他不喜欢啊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不了解他们，父母亲也不能够真正来，有的时候啦，不说每个父母亲啦，不能够真正来给他们得到这种帮助啊，随便成他们对父母亲啊不大喜欢，他比较是喜欢顾伟哉，顾伟哉比较是了解他们，比较能够给他们现实的马上就得到了那种快乐了。所以可能我们要强调在年轻人要佛的这一方面，能够使你现在得到什么好处，能够使你的能够了解你种种这种人性的这种性格方面这种缺点啊弱点啊，佛能够怎样带出来，所以可能要讲到那一方面的事情啦。那对于这个小孩子呢，小孩子就我看小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人的爱，最需要人的爱。其实所有的人都需要人家爱他的。我小孩子对爱的要求，我还是比较强烈的。而小孩子你抱他一下，他都很高兴的，摸摸头一下，他都很爽的，因为他需要人家去爱他， 爱护他了嘛。所以可能我们要强调的是佛陀怎样爱护人家那一方面。当然全部要讲一些在整个过程里面要讲一些故事是吧，这个是佛陀生命是故事来的，我要讲一些故事方面的东西。好，刚才第最后一组的他们也是有他们一个很好的方式，爱心的好文具啊这些。那我们讲故事，然后刚才第四组的他们的开始会比 那一种开始啦，可能会比较记忆一点。因为我们在讲释迦牟尼佛生平的时候，不需要一开始就讲他出世了，也不需要一开始，就是说不需要从头开始的啦，可以从中间开始，可以从后面开始的啦。不过我们应该是从前面开始的啊，其实就一开始就从前面开始的，这样子的讲故事技巧不是很好的，因为他没有 suspense， 不能够吸引人的。你必须要从哪一个角度那边开始啊？再给他一个人的戏，哇，这个故事可以听下去。释迦牟尼佛出世好像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虽然说他也有他的故事性了，哇，他一出世这样，不过他比较单调这样的一个情节啊。其实我们可以从中间啊什么，甚至像第四组的他们可以从别个故事带进来啊。啊，现在讲 Power Ranger 的故事啊，才讲释迦牟尼佛的故事，这样也是可以的哦。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怎样去安排。如果能够安排的好呢，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故事其实就能够使我们明白很多到佛法的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都是有佛法的存在的。所以从故事的方面带出这个佛法，它会比较动人家的心。讲理论来带出佛法呢，虽然我们懂是懂啊，或比较难动到我们的心，所以说它的感性方面的影响比较少，可能理性的影响比较多。但是理性呢是不能够让人家升起热忱的哦，理性只是让你得到知识而已，你不一定会去做了嘛。但是感性的呢，你就会去做，所以我们要感动人，不只是给人家知道而已。所以从故事带出这个佛法是比较好的。所以在上几次我们讲到这个演讲的那个技巧的时候，就是不管我们讲什么这个事实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有例子的，例子就是故事来的，而它就能够感动人。你告诉人家哦，学佛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改善，那这一句话是没有错的，是 100% 对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故事的话，我们对这一句话的这种感动啊很少哦。佛是那学佛能够使我们改善生活，这样知道而已了。而我们不会说引申起一个心，我真的我要去学佛了，我要改善我的生活。如果你一个故事拍出来，它的结果又不一样，它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要有例子的嘛，要例子，什么人怎样学佛了怎样，哦，真的，这样我要向他学习。因为人都是有向另外一个你敬仰的人学习的那个心的，所以你带出一个来就能够感动人的心。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讲这个释迦牟尼佛生平的啦。我想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如果连我们的教主是做什么的我们都不懂的话，好像对佛不大尊敬。虽然我们懂他的道理这样多，但是佛是谁？变成我们理性的东西很多，感性的东西没有，所以变成我们知道了可能就没有去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了也要去做的，所以要从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啦行为那边得到这种感动才可以的哦。所以我们去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呢，我想是必须的。然后我们弘法的时候时常强调释迦牟尼佛，不要再提，我们也可以强调什么师父什么师父了啊。但是在强调师父那个时候也要强调释迦牟尼佛了吗？不要整天人家信师父不信佛了啊，变成反过来了。哇，我们师父很好，信那个师父，那佛没有人要信，只信师父。不同的佛教都信不同的师父，不是佛教大乱了。 所以不管什么食物的，我们都是信佛的样子。所以多强调，多讲佛的故事，多过其他人的故事，我想是比较好，对吧？因为佛的故事很多好讲吗？佛的伟大不是比我们的师父更伟大？所以我们能够去明白佛的身体，我们才讲得出来的啦。现在我们就看看第二阶段的，看怎样的，看不要造出一二三四，我们造二开始，二四一三，精彩了，
会不会动人的心思？
真的，我们要讲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啊。如果要讲的比较，我想对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社会背景，我们要了解的很好。因为以前我们有说过了，我们不管看什么书都好，去了解什么道理都好，不要迷惑于它的文字，或者说不要制作它表面的意义了，或者文字上的意义。要从这个文，透过这个文字去看到它真实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内涵是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我们在了解释迦牟尼佛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对印度那个时候的背景不怎么知道的话，我们很难知道真正去了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这样子做，要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做，说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制作他那种做法，以为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或者他这样的讲法就是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弘法的时候，我们也是照着这样子讲啊，这样子要做，这样子要讲，可能我们就会误导人家。可能真的来讲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像我们讲释迦牟尼佛会出家去的，可能这个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会以为学佛就一定要出家去，因为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但如果我们有了解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出家只是当时印度的一种流行的风俗，或者说他们的文化，你要追求真理的人就是要出家去的，当时是这样子。然后出家人是在社会上呢是得到民众的尊敬，他们是去追求真理的人来的啦。所以你要追求真理，你一定要出家去的，你不能够在家里追求真理的啦。而这样子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又不一样了嘛。如果我们说你要修行佛法追求真理，现在来说了就一定要出家了，可能我们就误解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时这样子做。所以有一些人现在还是执着学佛了解真理一定要出家，不出家是不可以的。我不晓得啦，应该是怎样讲才是比较对啦，不过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不了解他社会的背景，我不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那样子做，可能我们执着在那边了，可能变成我们所修行佛法的种种的行动行为呢，跟现在的这个社会背景、现在人的生活习惯、文化完全脱节了，所以他不能够融入现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了，所以变成慢慢的佛法可能会虽然是很好，但是他跟这个社会脱节以后，人家都会好像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够对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起任何比较好的作用，因为他跟我们脱节了。所以当时印度的文化、社会思想背景呢，我们可能是真的要去明白它，我们才能够了解，或者说才能够明白佛所讲的话、佛所做的事啊，为什么讲，为什么那样啦。我刚才讲到这个佛陀的生平的时候，我看一些讲佛陀生平的书呢，它比较少提到后面那一段啊，都是讲前面的很多，讲的佛成道，佛成道以后做什么呢，反正比较少讲到的。但是我总感觉到佛成道以后到他涅槃，那个才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了解佛法是在那边了解，比那边能够了解的比较多了嘛，所以我就不大明白为什么写佛陀生平的人呢，讲到他成道，讲的之前讲的很多，成道以后呢就一点点带过涅槃了。然后他成道到涅槃，但是他在度众生啊，而度众生可能很多事情呢，你没有办法一一的写出来了。或者说经典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啊，经典对随佛法对佛法，可能我们以为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就是每天佛法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做了，应该有做其他事吧，佛法了吗？他有救人啊什么啊，他这个事情应该也是有的，所以从他成道以后的他整个言行举止呢，可能给我们更好的启示了。当然我们不能够不提到他说法啦，但是他说法也有对个人的啦，也有对群众。哎，为什么我们很少描写那些事情的，啊，比较少。所以我想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大清楚。可能他是那边很难写什么东西的。但我并不否认说前面那一段也是很好的啦，也有很多的启示啦。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我们要再重写释迦牟尼佛生平故事的话，要可能要请那个蔡志忠老师，蔡志忠，哎，他写的东西比较有故事性，不管什么道理给他写，变成故事的哦，所以他可能会写得更加美，更加好。不懂他有没有那种愿望啊、心愿来写释迦牟尼佛生平故事。啊，应该是要分成一季一季一季啊，像那个小说这样啊，武侠小说。你看一个什么《倚天屠龙记》就有四本这样厚呢，《释迦牟尼佛传》才一本内容啊，应该四本这样厚才对的吧？要四本才对，一本那你可以讲得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情了吧？这应该多几本来讲，就像《大藏经》啊，就说啊，开始像全开始到全有十本了、啊，释迦牟尼佛故事十本这样多啊，一季一季这样看下去 啊，就像我们看那个video 那个连环那个什么连续剧这样啊，有40多季、60季这样多的、哦，应该也是要这样多来讲完它才看。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去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呢？要多看一些书了，不是只看一本，因为一本它可能强调这边，另外一本可能强调不同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多看几本的话，就变成我们会了解的比较详细一点呢。啊，讲到讲故事啊，好像你们比较不大会讲故事，你们讲故事不精彩，你们把它当作道理来讲，讲故事。故事叫故事，不是道理来讲，只是从故事里面呢讲出它的道理诶。然后你们把它讲得好像在讲道理这样来讲那个故事哦，变成它故事性很弱，然后道理比较多这样子。所以以后我们要多学习呢故事性的讲法啊，有时候你的声音要变啦、啊，有对白的这些东西了，不是说你旁述一个人这样子。如果可能你回去听那个丹东东讲故事，你要讲那个武侠小说他讲故事有讲故事的技巧，跟我们演讲有一点不一样的，可能不止一点，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学讲故事的话，我们在弘法的时候中间插一段故事，插一段故事，插一段故事呢，但是你的演讲不会平平哦，你有故事，有故事就比较有感性的出现了，变成有高有低，完成了比较会注意啊，有吸住人家，所以我想象会很好，对我们的这个人弘法了，所以多练习一些怎样讲故事啊，说能够对我们弘法产生很好的这个效果。不过无论如何啦，啊，我们多看一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生平，然后弘法的时候多用释迦牟尼佛生平里面的故事来讲，讲到什么道理的时候，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当然也是可以举高僧大德的啦，也可以讲我们的师父的啦，并不是不可以啦，也是很好的啦。不过我们还是要提到释迦牟尼佛很比较好啦，啊，不要忘记他了，老人家要忘记他了，只记得我们自己啦，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好，这样子，好了。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只是刚才第四组都没有讲故事哦，以后要讲哦，不要只讲道理，讲那个 故事出来。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合作。我们需要再来另外一段节目，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OK。
什么事？怎么怎么哭得这么大声？哎，刚才吃饭时怎么又用多少麻烦死了？我就骂了他一顿，怎么知道他会不气力大哭起来呢？你是啊，他怎么办呢？小明明明就要入学了，就是他呀，不管使用筷子、汤匙，都从不写字，都用左手，全家人都用右手，只有他这么怪。我已经用尽各种方法来纠正他，但他就是没有办法改正。我真担心对他的学习有影响。难道手写字并没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一定要他改用右手呢？我担心手写字能力不足，方面都比用右手的人吃亏。同时，还不正常的话，那你得多听别人胡扯。一般来说，用右手的人手大脑比较发达，而手写字的是右脑比较发达。手大脑或右大脑脑筋比较发达是根据遗传基因定的，所以啊，用左手和右手基本上可以说是遗传的。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只是有这样的倾向而已。但是，左手和右手有什么方便？你看，好像开罐器啊、用管、开门键、灌肠等等，都是到底习惯用右手的人使用的。黄太，你说的没错，左手是有时候的确很不方便。但是除了在使用工具上稍有不便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我们大人不能一定要求矫正手写字，并不忽略了他们内心的感受哦。若要强制矫正手写字，孩子反而会陷入易学不能满足的心理状态，而引起种种的神经错乱症状，好像失一明了、二体等等。那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会有扁桃腺淡化这个现象。你这么严重的还有啊，当孩子正在吃饭、画图或写字的时候，你深深的又用右手了，这样的提醒责备甚至打骂呢，都会造成孩子对学习有负担，而且还会产生自己老是做错且不能自保的心理，这样就容易造成自卑感的。这种状况，无论是矫正左撇子，哪怕只是带来反效果，你没错。你的孩子的成长应该怎么样的顺其自然，尽可能去了解孩子的心理发展，也要尊重他们的独特性，千万不要以大人的眼光去要求孩子成为你心目中的孩子，更不要强迫他们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试想想，如果你喜欢用右手，一旦用你改用左手，怎么办？你怎么样呢？ 不断的感受和共鸣，明白你的感受和你的了解，你发现自己的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了。虽然说小伙子会有不方便，但是根据研究报道，他们的直观力或对群体的把握力都比较出色，善于当艺术家或宗教家，而且啊，他们的身手也比较灵活，对空间认知方面都比较强啊。真的，你明白，左手右手各有所长，所以你不用担心左手子会影响小明的学习。嗯，明白，真谢谢你这一方面，我们都是那么熟的，还这么客气。明白，其实我是想跟你借两粒鸡蛋的，今天早上去巴沙时帮你买，不知道方不方便呢？
哦，方便方便，不客气了，
谢谢。
心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天空分享暖光，为了你照亮不怕无意中的慈悲关怀心，鼓励你我向上，不仅要我爱你，我爱你的快乐。
是由教总六教组组员张雪红提供画稿，参加演出的有李美花、李振南饰演杨浩，节目制作方丽云、蒋慧慧，爱的原地是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台以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组队联合呈现。谢谢您的收听，下星期二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心里可以，我们歌唱，并且我唱，我们想去给你人把那些树木砍掉，给你树林，失去他们的家。
是在虎峰泥土坚实，同时砍伐冈本森林的时候，请保护冈本森林，立刻将你环保能力成为高温干部的责任。请接通主播电03-757-9192。
很有诚心。
你看我爱的地方你有多多美好时刻，
下午三点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台。
天主是有阿弥陀佛圣名，伊斯兰教主的诞生，但是我们还是望大讲，各民平常最近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将政治化出政治就经济成长率，增加本地甲外来的投资，以及开发 巩固其性灵敏的生活水平和正常程度。比如说人民中三级增加入市提高到10.5%，家庭平均收入增加到12,590元，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沙阿浪房中进行仪式时，接受由斯拉莫入境理事会修订瘫痪医疗中。